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有时候，我们会觉得生活的好累，明明已经很努力，但就是得不到回报。有时候陷入迷茫和困境中，屈辱与挫折接踵而至，越是挣扎越看不到希望，灰暗的让人失去前进的动力。有时候明明胜利在望，却被命运轻轻巧巧地开了个玩笑，一下被打落深渊，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。哪怕暂时见不到光亮，哪怕荆棘满地，哪怕命运捉弄，也请你相信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下面分享几个故事。一，拙能胜巧，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。曾国藩少年时候目标远大，立志要做圣人。大部分人都曾经在年少时树立远大的志向，但是行动上却难以跟上。曾国藩立志之后，开始给自己订立规矩。从道光22年10月初，立志自新日起每天做日课。所谓日课，就是检省自己的日记。曾国藩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时时刻刻监督自己的一举一动，然后每天用工整的楷书记录下来，看哪一点不符合圣人的标准，然后自省改正。而从10月2日起，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基本的学习日程，每天楷书写日记，每天读史10页，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，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每天读易经，练习作文，直到逝世前的4天，同治11年2月初1，他还在日记里这样反省自己：于精神散漫已久，凡应了节之见，久不能完；应收拾之见，久不能减。如败叶满山，全无归宿。通籍30余年，官至极品，而学业一无所成，德行一无可许，老大徒伤，不胜黄总见贺。日记自省这件事，他坚持了 一辈子。当真是几十年如一日，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磨练的笨功夫，让曾国藩做事也越来越有恒心。而学习这件事，曾国藩也同样坚持了一生，公务繁忙也依然坚持读书写作，哪怕是在军队中，每日必读书数页，填日记数条，习字一篇，等等如此，终身以为常。每天的反思，让他越来越接近圣人的标准。每天的学习，让他年过五旬，思维依然没有固化，依然处于不断的进步中。晚年，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，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，不能着急，也不可懈怠。人的努力与后天的栽培，会让一棵树静静地长高，也会让一个人慢慢地成熟。勿蔫勿住，看平地长得万丈高，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，更没有碰巧的成功。不能揠苗助长，不要急于求成，你只要一点一点去做，一步一步去走，成功不过是水到渠成。第二则，物随心转，境由心造。晚清太平天国愈演愈烈，曾国藩奉命平反，但是军队难堪大用，曾国藩决定另起炉灶，建立一支新军。但为了不引起清廷的猜疑，他依旧驻守长沙，命绿云军与新招募来的湘勇一起训练，这样一来，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。绿云军向来是不认真训练的，曾国藩却命他们与湘军一起训练。湘军士兵都是乡下人，自然不怕苦，那些绿营士兵可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常年养尊处优，根本无法承受曾国藩式的训练。为了抵制曾国藩，他们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湘勇。绿营和湘勇之间经常爆发械斗。这一天，曾国藩为了惩治绿营，抓了几个带头械斗的绿营兵，其他绿营兵在提督的煽动下情绪激动，趁夜围攻曾国藩。曾国藩吓得连忙躲到别人的住处中，才得以幸免。这可以说是曾国藩此生的奇耻大辱。他说自己是打落牙齿或血吞。 但他却没有气馁。他决定带领湘勇离开长沙，前往衡州。正是因为这次打击，催生了曾国藩独立练兵的念头。闻名天下的湘军，就是曾从这一次长沙之辱开始的。当时的曾国藩无钱无权，如果没有长沙之辱，曾国藩很难克服重重困难，把湘军从无到有建立而来。若是没有这支湘军，也就没有后来曾国藩的累累功劳了。祸福相依，人生的每一次坎坷都是挫折，也是动力。物随心转，境由心造。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，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。有的人沉溺于痛苦之中，一再沉沦；有的人却奋起直追，跃马扬鞭；有的人舔着自己的伤口，自暴自弃；有的人却让每一条伤痕都成为自己的勋章。第三则，如果事与愿违，请相信老天另有安排。曾国藩苦战多年，在巨大的压力下，太平天国发生了天津内乱，迅速衰落。此时恰逢曾国藩父亲去世，曾国藩也和江西官场发生了不快。皇帝见太平天国已不成气候，顺手推舟，让曾国藩回家守制三年，还剥削了他的兵权。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，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太平天国已经视为平定指日可待，这天大的功绩就这样拱手让出，让他如何甘心呢？他得不寐之疾，晚上睡不着，患了怔悸之症，常常发呆恐慌。他病卧在床，他在给郭先生的信中一说，以兴举太大，号召过多，公事私事不乏未尽之绪，就是说很多事情他那么多年做了那么久，明明没有做完，硬是要断掉了。生者死者犹多归附之言，对于活着的还有死去的士兵呢，有很多的愧疚，还有没有完成的应该去做的许愿。用事处绪深感不能自克呀，就是这么多的情绪屡屡升起，此起彼伏啊，不能够自己去克制住。一由心血积，亏不能养肝呐、就是火气很大啊，心力心劲儿又很强。 本末均是其义，遂成争计之下。所以呢，此起彼伏啊，这个人呢，整个就不是自个儿了，整个就啊，用现在的话讲呢，就叫蒙圈了。他呢，只能开始怎么样反思自己，开始去学黄老之学，开始懂得了上善若水，和光同尘，不为天下先的道理啊，这是道家的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和其光同其尘，挫其锐解其分啊，不为天下先呢，也是老子讲的，我有三宝，曰慈，曰俭，曰不敢为天下先。于是呢，他的心态也慢慢的平复下来了，努力改正自己以前的脾气。而命运呢，也终究没有辜负他。太平天国衰而复盛，皇帝被迫再度启用曾国藩。曾国藩得到了二次出山的机会。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已经磨平了他的棱角，他不再和同僚处处为难，也不再让皇帝处处难堪，反而很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关系，在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做出许多的妥协，最终顺利平定太平天国。所有的故事总会有一个答案，重要的是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，你是否耐得住性子，守得住初心呢？不必急着要生活赋予你所有的答案，有时候你要拿出耐心等等，即便你向空谷喊话，也要等一会儿，才能听见那绵长的回音。回报不一定在付出后立即出现，只要你肯等一等，所有的回报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降临。音乐人李宗盛说，时过境迁，终于明白，人一生中每一个经历过的尝试都是相通的，每一个努力过的脚印也是相连的，他一步步带我走到今天，成就今天的我。有小聪明的人呢，总是试图寻找捷径，他不愿意一步一步地下苦功夫，根基也就打得不牢靠，就像一个大厦连地基都没有打好，遇到地震就会坍塌下来。真正聪明的人从不投机取巧， 他们不惧艰险，不畏困难，也从不抱怨命运。他们从来都是一点一滴耐着性子，一砖一瓦建设起自己的高楼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，不必焦虑明天，不必回味昨天，努力活在当下，在每一段时光里安排好自己的生活，不辜负岁月，一直走下去，走过寒冬，走进春天，走着走着，花儿